John Fraser 先生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媒体人，他说加拿大最近对很多过去政府犯下的罪过道歉，但中共永远都不会道歉，这是民主与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即使是文革这样的人祸。他经常举的例子是毛泽东对待日本人的道歉，毛的经典回答是没关系，西方可以向中国投5颗、10颗、15颗原子弹都没关系，中国人还有很多，还可以繁衍。而 Fraser 先生本人对中国人却有着非常真实的感受。
The other thing is these figures, these statistics.
另外的一个就是这些数字，中国的人口等等统计数据总是让你头大，因为数字实在太大了。这些数字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用常规的原则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你暂且把印度忘掉，忘记他们是民主国家，就考虑怎样管理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疯狂的数字，这些让人疯狂的数字。因为在中国生活，结交那些中国朋友，你感受到的中国是真实的，所以我从来都不会用10亿这样的数字来概念化中国，而是用我的朋友和我认识的中国人，用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了解他们经历的苦难。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有自己的理想和对孩子的期望，所以对我来说很自然。如果你来自一个民主国家，你要制定一个政策，你应该基于人民而不是基于人口数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想的太多的是中国这个可怕的数字，13亿或者14亿。如果你去过中国，你就会发现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相反你会发现那里蕴含了人类的巨大希望。那样大的一个民族可以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很多方面都适应得很好。作为加拿大人，加拿大政府，我们要保证不要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装作看不见，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议员和国会，通过我们个人、记者、作家、商人去表达我们的关注。不是说你必须停止贸易，你至少应该保证你在中国做生意的地方没有压榨人民后可以逃避惩罚。你不能说这是因为在中国是他们的体制，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事没什么。从那个角度说，是的，你如果那样说的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就是应该那样。非常感谢。
John Robson 是渥太华公民报专栏作家、新闻电台评论员，演讲题目是与中国打交道中的道德挑战。他的演讲相当精彩，不愧是电台新闻评论员。
It probably is true that if somebody out there could cause China to become a democracy,
如果外部的某些人能够导致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我们在这个国家大概也会更加安全。先不说对于住在中国的人有什么影响，让他们从独裁中解放出来显然是件好事。即使从加拿大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现在这样的政府也会对我们有好处。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在哪里出了乱子，中国政府几乎一定会有人在那里使事情变得更糟。我觉得中国政府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定是一个可怕的计算性失误。这种政权经常会犯诸如此类的错误，因为他们听不到好的建议。民众不会告诉国王他没有穿衣服，他们不会去跟共产政权说你们都是一群无耻的家伙，你们的政权是沾满鲜血的独裁政权。如果举办奥运会，世上的人就会来发现你们所有的罪恶。如果去的人睁着眼睛仔细观察，事情就会是这样。这就回到了我演讲的开头，在处理对中国事务中最重要的道义挑战是诚实。报道奥运会的记者、参与的运动员、观看比赛的观众，每个人都要诚实地对待他们的所见所闻。真相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发表真相而言，市民个体比政府更有力。你要清楚，其实你能做的并不是很多，尤其是考虑到实际情况，在各种方面，我认为反而是中国政府能够做很多，他们控制得很紧。如果他们放松的话，并不是因为你去了那里改变了这个情况，真相本身就十分的有力。如果你说明真相，如果你要求其他人面对真相， 不管他们高不高兴，不是说你应该对他们很粗鲁，而是要礼貌而坚定，坚持这样做就会有效果。我听说一个苏联的异议人士，应该是索丹策森，曾经说过，只要有一天苏联的每一个人都说真话，共产主义就会坍塌。我相信这也是中共政权的致命弱点，他们也很清楚，只要讲一天的真话，他们的政权就会结束。那么就回到了关于中国的道义上的进退两难问题，不要假装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不要误以为政府可以做某些事情。首先，不要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中共是个什么样的政权，如果你努力地传播这些信息，就会有作用。对于中国有很多道义的两难问题，但是有一个正义解决方案，就是不要害怕说出真相。
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批评中共的政策，用词相当直率，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他们都清楚地表示，他们认为是执政的中共政府漠视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而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是充满敬意的。乔高先生则在开篇就直接阐明他的观点。
In recent week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orld has witnessed catastrophes of nature in China and Burma.
近几周来，整个世界目睹了中国和缅甸的大灾难，令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对于四川省所发生的一切，愿今天这里我们所有的人，愿所有的加拿大人，我们的心，我们的同情和祈祷毫无保留地献给那些受难者的家属和幸存者。也请让我在这里表达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深深的敬意。加拿大人认同他们的历史，为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中面对世界强权时遭受的屈辱而难过，认同他们的勤劳容忍的品格，认同他们的艺术、语言、诗歌、文学、早期探险、农业的成功和许许多多其他的成就。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超过100万的加拿大公民是来自中国的。首先应该清楚的是，不应该把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非民选政府混淆起来。我们许多人与中国政府在人的尊严、好的统治、法治、言论自由和民主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共产党政权大面积迫害自己的人民，比如法轮功、民运人士、少数民族、宗教团体、西藏佛教、穆斯林、天主教、人权异议人士及写出真相的专栏作家、网络人士等。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恶劣的人权恶棍之一，而且在他30多年的鼓动一切向前看的过程中，放任有害工业活动对空气、土壤、湖泊污染，后果令人难以置信，损害了所有中国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法轮功团体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精神和练习的融合，始于1992年，从1999年中开始被迫害，以至于越来越严重，超过所有其他的团体所遭受的迫害。我和大卫·梅塔斯律师在详细调查53种证据后，在一份独立报告中得出结论，那就是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和他的附属机构在没有任何预审的情况下，已经杀害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然后活体摘除他们的器官出售，谋取暴利，通常是卖给那些发达国家来买器官的人们。国际奥委会如何决定把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授权给这样一个独裁政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发言的焦点是中国政府与地球上几个最专制暴虐政府的密切合作关系，如何使得那些小国更变本加厉地压迫他们自己的人民，同时增加不同地区和平的危机。
I have a huge admiration for the work ethic, the general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he self-sufficiency, the value added to the economy that is a result of that entrepreneurial Chinese spirit.
My heart is definitel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They've sustained a great deal. They represent a great civilization, and let us hope soon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blossom and bloom without the oppressive regime that we see in place today.
We always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broad mass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Sometimes we don't like the government. It doesn't mean we don't like the Chinese people. I think th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They've been through some bad, long struggles. We sympathize with that. We then congratulate them on their huge success economically.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move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civic freedoms so that they all will have the kind of freedoms that we enjoy in the United States.
此外，太平洋市场研究院总裁 Brian Lee Crowley、人权活动家、记者诗人盛雪、大纪元加东版发行人顾思颖、加拿大纳税人学会联邦主任 John William、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副总裁周世宇、国际政策分析家 Jocelyn Durston 以及律师加中上海商会前任主席 Clive Ansley 也都做了精彩发言。每部分演讲之后还有精彩的问答互动。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节选整理这些段落跟大家分享。好，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时事论坛，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